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区三映》，我是思思，我现在在北京，这里是周日晚上的9:21。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波士顿，这里是周日早上的9:21。
大家好，我是芝芝，现在在新加坡，是周日晚上的9:21。
大家好，我是美月，现在我在东京，现在是周日的晚上10:21。
欢迎美月。很开心今天请到美月。那美月呢，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现在在日本。为什么会请到美月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呢都会讨论一些关于，比如说职业规划呀、个人成长呀、人生道路的选择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最近呢，就是直提出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各种非主流的工作形式，不管是非主流的工作地点，或者是工作的类型、职业的路径，其实可能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然后美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他本科和我一样是在香港念的，然后后来去到日本留学呢，就留在日本工作了。然后其实也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就少有的，在现在这个阶段选择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同学。然后我也一直非常好奇，在日本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感受。很开心今天可以请到美月来跟我们聊。就是我们 Q 美月之前啊，我觉得不如就先问一问，小明和直志，就你们对日本的这种印象或者是想象是怎么样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也感觉对日本非常的好奇？
我可以先来，我是最近，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回国，然后顺便去了一趟日本，在北海道玩了一周，然后之前在2014年的夏天也在就是东京附近玩了2周，所以，虽然我在日本没有比较长期可能居住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通过2次旅行的体验，我觉得整体就是感觉是一个，就旅行体验下来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们当时在今年在北海道租车的时候，除了最基本的你租什么车，然后在网上还会加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保险啊，然后又会加一些，因为北海道它环岛的主路是一条高速公路，所以它需要就是每个间段都有路桥费，然后它有一些就是那种，可以自动帮你交路桥费的设置，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包按天算，就如果你开的比较多的话，你可能按天算就比较划算。然后我们当时就有点纠结，就是搞不清楚到底该买哪一种叠加的服务。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花了可能大概10几20分钟给我们，真的是一段，她就问我们说你们去哪儿，然后跟我们一段一段算了那个路桥费要多少钱，然后就比较2种，方案就是按天算还是就是按路桥费算，哪种更省钱？然后最后算的结论就是，好像是如果我们不用按天算，可以可能省1-2千日元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简直非常震惊，就是觉得比如说在美国啊，或者可能其他国家租车，他们就会觉得啊，那我给你按天算，就是你最方便，然后我也不用花很多时间给你解释，你就，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推荐一个快捷的方案，哪怕这个会比较不划算，对你来说不划算，但是他们觉得反正我卖这个东西我也不在乎。就是当时那个柜台的小姐姐就特别有耐心，而且特别感觉为我们考虑。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感觉在旅行的过程中，就其实也遇到很多可能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感觉就特别好心的会去帮你去，比如说指路也好，或者是就是帮你去解决一些问题，哪怕可能他们英语讲的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会就是跟你走一段路，然后跟你讲哦，其实你是要往这边走，然后就觉得哦，他们即使是普通人，也愿意花可能多花几分钟的时间，让游客有一些比较好的旅行体验，所以这是我还蛮深的一个印象的。
其实我对日本的印象也是跟旅行有关，但跟小明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可能今年会打算去。然后我对他旅行完全是在朋友圈里面进行的，因为在新加坡的话，我身边的同事几乎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人在日本旅行，像春天的樱花、夏天的花火大会，然后秋天的枫叶、冬天的滑雪，就感觉 每一个季节日本都会有很棒的景色可以让大家去欣赏。
其实我跟芝芝小明的这种印象吧，我觉得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棒的旅游国家，就是它有很多非常值得参观的东西和很好的旅行体验。也让我想到当时跟美月一起在香港读本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身边也是所有的本科同学都一年去日本好几次，就是他们甚至会去到很小的村子，然后那种就是并不是热门目的地的那种小镇上，所以我就能觉得好像日本的就是对游客的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那我也会更好奇，就是既然日本是一个如此适合短期这种停留的地方，那它对于一个长居的人来说，尤其是一个外国人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在美月分享之前，我再快速补充另外一个对日本的印象，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讲可能都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角度去看这个国家，但是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去北海道之前在东京先待了一个晚上，然后那个晚上就是跟家人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吃到9点多回来坐地铁的时候，就感觉地铁上全是穿着黑色衣装或者大衣的打工人吧，然后他们就没有人说话，站得非常密，然后一进那个车厢就是感觉能够闻到酒的味道。然后我就问我舅妈，然后说他们都是刚下班嘛，感觉也挺晚的，然后他就说是可能都是一些下了班然后去酒馆里喝了一轮酒的人，然后坐电车回家。然后我们当时好像下了那个电车，然后还在车站发现有人吐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挺不同的另一面吧，就是可能你作为游客看到的都是啊樱花然后枫叶特别美的这个一面，但是可能作为真正工作的人可能也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所以还挺就是接着思思的问题吧，挺好奇美月作为在可能日本有长期生活工作的经历，对我们刚才分享的一些印象有没有什么补充和你的评论。
哇，喝酒这个真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我的公司就是比较年轻，就是比较年轻的行业，因为是动漫公司，然后二次元，然后我的部门是女性比较多，所以就是我们完全是 flex 的工作制，就是你想几点上班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几点下班，反正你一个月工作完就行了。然后就是但是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10点钟，就因为我下了班6点半下班，然后去吃一点饭，然后再回家的时候也是10点多，然后我发现那个车公那个电车就特别的挤，然后就全是就是刚下班的人，然后当然我也听说有非常多的人就会喝醉，然后第二就是他醉到起来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个站了，就是已经出了东京了，就是搭了末班车也有这种情况吧。但是可能我的公司就不是那种非常 JTC Japanese Traditional Company 的地方，所以就这种故事在我们公司基本上没有。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就是美月的职业选择了，因为就是补充一点背景信息，就是美月她本科的时候是学算是媒体相关的专业，就是新闻传播专业下的一个其中一个分支。然后后来其实美月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有不同的 offer 可以比较，然后就不知道能不能请美月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当时你去到日本之后是学什么的，然后毕业之后找工作在这个就业市场上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本科是学广告，但是呢只是一个实习项目，就是我们的专业也可以上别的，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对新闻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一直做的实习都是直接是做记者的。然后来了日本之后我读的专业有点类似于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文化传播，就研究各国的文化有什么区别。本科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东京奥运会，所以呢我就去做了东京奥运会排球转播的摄影助理。然后呢我就很喜欢拿摄影机拍东西，然后呢感觉在一个整个转播团队里面共同完成这个拍摄任务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思。所以呢在我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基本上所有面试的公司都是 跟就是转播有关的，就是电视转播，就想做摄影师吧。去面了一轮呢，发现呢就是所有人都跟我说啊，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日本人，男性，体力好，就是他不需要一个学历高的人，也不需要一个女性，也更不需要一个外国人。我占了这三点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应该去做别的事情。哎，日本的求职就感觉他在引导你，他们觉得你应该，你的背景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呢，就在他们问了很多遍问题之后呢，加上我也没有面试成功，而且我非常想留在日本，所以我就开始自暴自弃，就开始把就是有那个求职网站上有一个放送异能的这个标签的所有公司我全部都投了一遍，在这个期间就投到了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当然到后面我最后拿有三个 offer， 一个是真的是跟体育转播有关的，然后一个是电视台，但是日本招新招的叫综合职，就是你面试进去了才知道你是做什么。最后一个是我现在工作的，就是叫一个动漫公司，然后我做的事情是叫 license， 就类似于版权管理，我觉得应该是。
嗯，哎，那版权管理的日常是怎么样？
我工作内容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一部高达的电影要在全世界上映，然后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全世界要上映这个高达签完约之后的事情是我的工作，比如说他们做的所有的宣传品都会交来我这里，然后我要帮他们审核一下，其实就是找不同，就是他跟原来我交出去的素材有没有截图呀，然后呢这个颜色有没有改变呢，然后他这个角色的身高是不是对的呀，然后我就要帮他校对一遍，然后我要给鼓，然后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内容简介，比如说是英文或者韩语，我就要把它翻译成日语，然后再让国内事业部的人再审一遍，类似于传话筒吧，类似于这种工作。然后还有我还帮比如说动漫的香港人的角色写台词。
就每月这一个工作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因为国内很多二次元，然后对日本的动漫简直就是，特别是高达，然后大家简直就是那种哦崇拜，然后可能也会好奇说，美月其实在进这个公司之前你对动漫有什么看法，你是不是一个二次元呢，然后进了这个公司之后你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你当你真正成为一个从业者之后。
我自己是很喜欢看动漫，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学日语也是跟动漫有关，然后来日本留学大部分也是跟动漫有关，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二次元，就是比如说会去买很多谷子，以及就是去看展会啦，就是我很少是这样的人。就是我报这个公司的时候真的就是随便报，在我报这个公司之前我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公司的任何动漫，包括高达我一个都不懂，我现在都不懂，其实就是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是边做边学。然后呢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真的就是随便报的，因为我当时真的自暴自弃了，我的目标就是要留在日本，然后就去面试了。然后第一次之后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就是这家公司，就是我感觉他们在真的很关心你的个人成长，而不是公司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他很尊重你的意见嘛，就是我在面试里面感受到。所以呢在现在第一次面试和第二次之间有一个月，然后这一个月我就说好吧，那我就来看看你们这个公司在做些什么。然后我第一次把这部公司的动漫看了，然后发现他们公司做的动漫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大的增加了我的志望度，我就很认真的准备了第二次面试，然后反正就过了。但是他们面试还感觉也没有说一个很喜欢动漫的人才可以进这家公司，反而我知道我的同期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看过高达，然后他偏偏被分进了高达事业部，据说是因为就是因为高达想吸引年轻人啊，所以他要知道一个不了解高达的人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美月当时啊，就是你当时拿到那个电视台那个大台的那个 offer 是不是就属于 JTC， 他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小明印象中那种要穿黑西装的那个类型。
其实电视台也没有那么的传统，但是电视台还是一个传统媒体吧。我的电视台面试面了八轮，我为什么没有选它？是因为当时面试完了之后，他让我别走，然后下午的时候又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说，你获得了 offer， 请你们来我们电视台一趟。然后我进了那个房间之后，就所有的人事围着我坐，然后他们很郑重的告诉我，你获得了这个 offer。然后我就说，哦，谢谢你们，我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这个 offer， 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有别的公司给了我 offer。 然后呢所有人的反应是，我觉得你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惊讶，我觉得你会惊讶的冒出中文。我就有一种感觉是他们很 很骄傲的给了我这个 offer， 但是我没有那么高兴的感觉，这是我第一个不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当时就说那好吧，你也可以再想想，但是你可以先跟同期们见见面，同期就是跟我一起入社的人，就是先拿到预 offer 的这群内定的人，就是在日本的话来说。然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屋子里面，然后跟我一起拿到 offer 的人大概二十多个人坐在一起，然后他就立刻的开始了分组之后就开始做视频作业。然后呢就是说，然后你们要每周读后感，然后看电视剧写剧后感，然后要上交，就是你把它分成小组。然后我当时反应是啊，我都还没有入社，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这个 offer， 你们做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再给我钱，我好像就来要做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再加上我的同期们好像都很认真，很觉得这件事情很合理，就接受了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又有一个之前跟我好几轮面试都分在一组的女生问我，你有没有决定要这个 offer 呀，然后我就说我还没有想好。然后旁边的一个男生听见了，他就说要是我的话，我这样的话第三轮我就不会去参加这个面试了，反正就是我感觉他在阴阳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然后最后我没有要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发了很长的邮件，就是意思是说你们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最后根据我的个人考虑，我决定没有要这个 offer， 就是我以为这个邮件就可以结束掉这个关系，但是人事还是非要跟我开了一个字的会议，然后他们就把我数落了一通，意思是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然后以及他们会说我们知道你以后要进一个动漫业界，这个动漫业界还是跟电视台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要小心自己的说话，我觉得他们在威胁我，就是让我感觉到。然后就是他们这样说完之后，可能当时我还很年轻吧，然后关掉字的那一瞬间，我发现我眼泪就开始掉出来，我觉得我被数落了。然后因为当时我在一家贸易公司打工，然后是他们在打工的时候就是非要跟我字的视频，然后我就跟他们拍了这个字的视频，所以我打工的一个社长老奶奶也在旁边听完了这个全程，然后老奶奶就跑过来跟我说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为你的前途考虑，就是你不要太伤心，他们只是在考虑就是你会不会就是转头去发就是社交媒体骂这个电视台而已。然后顿时就安慰到我了，好，这是这个我没有去这个电视台的原因。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当他们说浪费他们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没被他选中的难道就没有在浪费这个电视台，没有在浪费那些候选人的时间吗？那既然是双向选择的，为什么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还要这么去有点像污蔑别人，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第二个点就是美院那些内定的同期里面既然有人是那种反应，就证明了很可能大家会有一个习以为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个体的一些决定是要为这个公司服务的，然后公司给你这个 offer 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就会感受到一种盛气凌人的公司的态度，所以还挺能理解，就是面试既然这么体验不好，你赶紧别去。
而且我觉得就是感觉八轮面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日本算常见的，但是我反正觉得听到就八轮感觉要面好多。而且就是我觉得本身就是每月也花了时间去参加这八轮面试，不光是只有那个面试官花了时间，而且可能面试官就是他又不是同一个人面你八轮，而是不同的人，可能每个人就花了一个小时，而你花了八个小时，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说浪费时间这个有一点点过分。
而且就是 HR 不是拿钱面试人的吗？这是他职业的一部分呢。你像对啊，然后但是求职者来说，其实每一个时间都是他们的成本，自己承担的成本，所以我觉得这段求职经历还挺艰难的。美月，你刚刚也提到一个细节嘛，就是其实你的中国人身份在面试官眼里是存在的，是可见的。就是我之前其实一直，因为我没去过日本，我会一直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长得一样，那中国人在就是日本的大街上就是可能会被认成是当地人嘛，但是这种就是摇头，美月猛猛摇头。就我很好奇，就是不会，那我就这么提问吧，我就说中国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会被当做外国人吗？然后他在求职的过程中， 外国人的身份又会带来哪些的好的或者坏的影响。
在美月分享之前，我先分享一个在新加坡的体验，那就是即使大家都是华人，然后可能中文都说得很流畅，但在街上你即使不用开口，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中国过去的，然后中国过去大概多久的你也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整个气场气质衣着打扮都会特别的不一样。
对啊，就像刚刚直直说的，就比如说你在香港吧，你一下就能知道谁是 local， 谁是内地生，谁是韩国人，谁是日本人，这种感觉就是在日本大街上大家还是能分清楚就是谁是日本人谁是中国人，就是打扮和长相以及其实日语是有口音的，虽然说我觉得现在跟我聊天聊五分钟他才会知道我不是日本人，但是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说日语的话还是有些口音的。求职的时候就是因为简历上一定会是中文名啊，然后简历上会有你读过的大学之类的，就是他会知道你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有优势也有不好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现在面试的职位就是叫Global 的部门，那他就很希望你有海外经验，就是如果你是个外国人的话可能就会更容易录取你，因为你本身就知道两个地方的文化，然后加上你语言本身就会两到三种，这是你的作为外国人的优势吧。但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我想去做摄影师，那你中国人的这个身份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首先我为什么要招一个母语不是日语的人呢？就是我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去培养你。
作为一个外国的年轻的这种新移民在日本找工作，我不知道美月有没有一些参照的地方可以对比哈，但是这个难度来说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这么说吧，就是他劳动力的市场饱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是针对外国人比较封闭呢，还是说总的来讲他没有放出太多的岗位？
刚思提到是外国人在日本工作这个受欢迎程度，那我觉得可以很具象的体现在日本的外国人工作签证到底有多难拿这个地步。如果拿工签的话，就你原本的国籍会不会对这个成功率有什么影响？举个例子，比如在新加坡的话，假如你在一个中国人特别多的公司，那你大概率很难拿到一个工作的签证，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 local 很 diversity 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你拿到工签的概率就会更大，所以它是很会看种族，很会看你原来的国家的，就不知道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个处理是什么。
如果你想来日本做 IT， 就算是文科转码在日本也是完全 OK 的，就是日本找工作是不看专业的，就是非常多的文科生，包括不只是中国人，就是本地的日本人，就是文科想去转码的话是可以找到这份工作，就是完全没有编程经验，就是进了公司再教你这种。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来日本做 IT 的话你一定能找到工作，只是你喜不喜欢这个工作的问题了，就是待遇是不是你要求，但是找是肯定能找到的。然后就是如果你想做 IT 医护行业，老人的陪护啦这种行业的话，就是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对外国人比较友好，因为他缺人。但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想转码，我就是想做跟我专业有关的工作的话，那就是比较难了。就是因为日本人也很想进媒体啊，日本人也很想去电视台，就是你电视台的倍率是几万个人之中就选那么十个人，就是我在一轮轮面试的时候碰到非常多的人都是面试完之后就哭了，就是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的人。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进的行业是这一种的话呢，就是就很难。签证的问题是在日本是有一年三年和五年的签证的，他也会审查你的公司，比如说你的公司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比较有规模，然后从业者的规模包括有没有雇佣外国人的经历，如果比较符合这三点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能拿到五年的签证。就我有认识朋友，比如说他们最后就选择了在华人公司工作，是那种比如说留学就职的熟，就是补习班，在补习班行业工作的话基本上大家就只能拿到一年的，就是你每年都要去续这个工作签证。在日本我属于高度人才，我可以算分，就是满足80分的条件，就是比如说学历年薪，然后你的日语程度，你是不是30岁以下， 你有没有获过奖等等啊，就是它有一个表，如果你有80分以上，我一年之后就可以申请日本的永住。日本的永住的话就意味着我没有职业限制了，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叫国际人文签证，就是我只能从事跟国际有人文有关的工作，比如说我不可以去风俗店打工，我不可以做兼职，然后我不可以从事科学类的工作，如果从事的话我需要换签证。但是如果当我成为永住的话，就是我拥有 permanent residence 的话，我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职业了。
听着美月说的这个工作签证的问题真的很感同身受，因为在新加坡工作也是很类似很类似的情况。然后作为一个 benchmark，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新加坡的一些规定，就其实美月刚提到的三个就算分的要素，其实新加坡这边也会有，就第一你有没有本地学历，然后你在本地的话到底这个学历是哪个层级的，我理解这个是他们为了提高本地学校的一个就是入学率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价值。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年龄以及你对应的一个收入，就是新加坡他会做一个类似说你在这个年龄段然后同龄人的收入大概是多少，然后你自己的收入跟同龄人相比大概你是就高于平均水平的还是怎么样，这个也会做一个打分。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行业到底是不是政府鼓励的，比如说新能源啊，比如说AI 啊这一些东西。我听下来其实在每个地方当地的政府决定要不要让外国的人才留在这边工作，它其实它的出发点是差不多类似的，区别就在于第一这个打分它到底是一个很标准的，还是它其实是个黑箱，就你即使满足了这些标准你很可能也得不到这一个签证的 renew 啊，或者是拿到这个永居。然后第二个就是拿到永居的一个时间，像新加坡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是要至少工作半年才能够去申请的，因为你要拿着半年的那个薪水去告诉政府说 OK 这是我半年的一个收入。
小明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还是比不上美国的难度？没有，
对，我就刚才就想说天哪，好羡慕这种积分制的抽签的。在这儿我最近也有在了解就美国的这种工作签证啊，其实它也有好几种不同类型的，有一些比如说最快那种就是高端技术人才，然后他是要什么在十项里满足三项你就可以申请，然后那个就可以就是加速你拿到可能永居啊就这种的进程。但是最普通的就是要走工签然后再转那种，就是工签你要抽签嘛，然后每年好像就是名额是有限的，然后这个名额而且不像直指说的是根据你可能跟你的工资有关，但美国这边抽签就是他全国给你固定的名额，然后是按你的学历分，就是你如果是本科以上学历是先抽好像是65000个名额，然后如果没抽中的话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可以再抽20000，总共就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要抽到了之后还要再等，是要公司帮你去办就是永居之类的，然后也会根据你的国籍来排队。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工签的问题上还是对一个就是可能对国内考虑在不同地方工作或者甚至可能更长期的居住，我觉得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考虑吧。对，因为我知道还是很多人就比如说来了美国读书然后工作开始抽签然后没有抽到，可能要再回学校再读一个专业然后再去抽签，然后或者呢可能像我们这种已经读了这么久书的人就会选择去其他，如果公司在其他国家有办公室的话可以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系，就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工作至少一年，然后可以不同的签证再回美国然后继续再抽签，所以就是抽到你中为止，或者就是放弃抽签然后去其他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况。
诶，其实聊到这里我会发现日本真的在很多海外的选择里面算工签没有那么有难度的，所以也想问一下美月说是不是你在决定去日本之前你有了解过这些，然后之所以选择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 也跟留下来工作难度有关系。如果不是的话，你去日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哦，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哎。我觉得我去日本的原因完全是因为，首先我自己很喜欢日本动漫还有电视剧之类的，就是很想去东京住一下吧。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只是想逃离香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在香港生活，我想换一个地方住一下，然后我又不想马上工作，所以我就先来日本读了两年书。然后在读这两年书的期间，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很适合在日本生活的人，就是我是一个 INFP。 然后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保持的距离感是一个我很舒适的状态，就是不会有人来过问你的生活，然后我可以有一些很小众的爱好，比如说我可以喜欢 BL 漫画，我可以喜欢打麻将，我可以喜欢就是很小众很小众的爱好，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小众的圈子，然后社会上的大众不会来指责你，可能他会在背后说啊，但是我就是那种你不当面指着我说我就不管你了。然后我就在日本发现了我自己很适合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也交到了一些朋友，所以我就意识到了我想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想过要不要继续读博留在这，或者是找个工作留在这。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害怕我自己的日语水平没有办法达到工作的程度，但是后面发现其实是够的。就是我觉得在日本工签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有没有你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有没有工作要你，只要你有公司担保你，就是有公司帮你填这个签证材料的话，你是一定会有工签的，只是一年三年五年的区别。我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想来日本的话，他们会先从比如说租房中介做起，就是帮留学生或者帮就是像我这样要工作的人，就是介绍房子，就是外国人的租房中介开始做，然后做了五年之后，他有了在比如说日企工作的经验，他再去换别的行业，或者再熟，就是我刚刚说的留学生打工的地方，比如说做老师、做辅导或者做事务，然后有在日本生活的经验，他可能住满五年，他可以去规划，就是我想换护照了，我想成为日本人了，我留在这，或者是我在这里结婚了，也可以就是很快的拿到日本护照。就大部分的中国人如果就比如说学历不是特别高，然后或者是没有编程等等的技能的话，会选择这种方式留在这。
美月刚刚讲那个小众爱好那点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也常常会聊到这个问题嘛，就可能在国内吧，更多同龄人会聊起一种就是这种被裹挟在浪潮中，或者是不得不就是做一些相似的选择和决定的这种压力。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身在海外，然后尤其是在包容性强的环境里面，可能这种压力会相对小一点。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日本到底贵不贵。因为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吧，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对东京的想象跟香港是有点像的，就是我觉得人都特别多，楼都特别密，然后工作节奏快，最主要的是这个花销房租也很高。就比如说对于一个这种外国留学生来讲，假如我能找到一份算是入门的工作，比如说我做一个中介，我可以负担得起在东京生活的成本吗？我能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呢？
可能是因为我在香港生活过吧，我被香港 PUA 了。我来了东京之后，我觉得哇，这个都好便宜啊，比香港便宜多了，买。然后呢，我所有内地来的朋友们都是一种哇，怎么那么贵？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哇，怎么那么便宜？然后首先是住房啊，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因为我陪我朋友去看过，就是房间，就是都是汤房，就是你只是租的一间房中的一个小房间，然后甚至是没有窗户的，你就要可能5000块钱到6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呢，但是你用同等的价钱在东京的话，你可以租到一个在车站附近，然后完全是自己住，然后就是设施也很新的地方。租房上肯定是东京比较好。如果你不选择在东京生活，你用这5000块钱人民币，你可以在京都的鸭川边上租一个可能50平米的房子都是可以的。就是日本除了东京以外的房价都是很便宜的。然后其次还有一点，如果你想在东京买房的话，绝对是比香港要好的。就是东京你是可以买得起房的，就是你在北上广和香港是不可能的。 就是作为一个工薪家庭，你是奋斗了一辈子都是买不起房的。然后关于吃饭的话，我觉得在香港就是普通的要吃一顿饭可能要花一两百人民币吧，就是工作的午餐之类的。如果你买双份的话可能会五六十七八十左右吧。但是在日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公司会提供便当，然后就是30块钱人民币你可以吃到很好的饭。就算你要出去外面吃，就普通的一顿工作日午餐也就五六十块钱，然后更别说你可以自己买菜。就是在东京你可以选，你可以用很少的钱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普通的大学生的毕业工资就是22万日元左右，那就是11000人民币左右，就是加上你租房可能就3-4千吧。如果你不求太好的话，有些公司还会提供社宅，就是给你房子住，就会更减轻毕业生的负担，然后完全可以在东京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吧，就比起香港来说吧。
其实我还挺好奇，每月就是一般大家除了就是刨掉租房然后生活费，每个月能够就或者一年能够剩下多少钱。因为我个人体验就是当时去日本玩，我觉得就吃，因为我只能接触到吃和可能交通吧，就吃我觉得比美国便宜好多，然后吃的也好很多。然后交通的话，租车其实我觉得日本交通就比较贵，因为我们当时是租了一周的车，然后也可能是在北海道，然后租的比较那种四驱然后大的 SUV 就比较贵。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当时不租车，买那些火车或者是买那种公交车应该也挺贵的。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除掉这种就是基本的生活费，会还能够剩下就20%多的一个这样的储蓄。
首先是我才工作了一年，加上我就是一个月光族，我的收入也没有很多。然后因为我现在租的房就是比较好吧，就是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我住的车站比较好，所以就是我每个月基本上剩不来多少钱，我都会拿去旅游或者买东西。但是据我的同期说，就是跟我一起入社的同期，因为他跟爸妈一起住，然后所以他不需要负担房租，然后就是交一点点钱给他爸妈做伙食费这样子的话，然后他很喜欢买衣服，所以他每个月也剩不来多少钱。但只是我们工作了第一年的人，就是基本上剩不来什么钱吧。就是你想存钱的话，因为日本有一点点年功序列，就是你要过一年你才调薪，就是他只有一年有一次调薪的机会。然后这今年的调薪我还不知道我能有多少钱，就是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工作的人能存下来多少钱。但是我有认识在日本已经工作了6-7年的中国人，基本上大家都能在日本买得起自己的房子，但也有一部分是爸妈的资助这样子。
说到买房子，就是不知道这个指的是比如说如果我在东京工作，我能在一个就是通勤比较方便的地方买一个东京的房子吗？还是说就是需要就是去找一些二线城市去买房子，或者是买在东京相对没有那么繁华的地方？
首先东京交通真的很方便，它的电车可以通往东京的很多郊外的地方，就比如说你住在埼玉县或者千叶县，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喜欢住的地方的话，就是你到都心，比如说到池袋、新宿、涩谷这种地方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然后在那边买房的话就会比较便宜，就是或者你可以买二手的房子。然后在东京还有一点好处是，如果你有永居的话你可以零利率贷款，所以呢就是而且可以无抵押贷款，所以在日本买房是一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事情。而且日本人很多人不买房，因为他就是喜欢住新的房子，所以他会不停的租房，他可以租房租一辈子。因为在日本保障租客的利益是很好的，就是他不能随随便便的赶我走，他要提前6个月告诉我，比如说我必须要换人。而且如果他要提前赶我走的话，他需要付我6个月以上的房租。
其实之前美月有提到，就是你们公司可能女生比较多，所以可能一些比较更传统一些的职场文化就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和你周围的朋友接触，就是会觉得在日本这个作为女生会有遇到什么 比较大的挑战或者困难？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至少比我们再上一辈，就是我当时我的舅舅他们去日本的时候，就是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女性会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这样的位置，然后可能这样她的丈夫就可以在外面比较辛苦的赚钱，然后晚上可能也会就是要应酬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到我表姐这一辈，他们就会觉得还是挺就是没有那种特别传统的性别观念了，所以她现在就是她赚钱赚的比她丈夫多，然后她丈夫就在家里远程办公，然后带小孩，然后她丈夫是一个日本男生，所以就觉得哦，还我当时知道他们家是这样的时候，我还挺就是可能跟我的固有观念还挺不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美月在你的体验中，然后包括可能跟朋友的交流中，就你觉得现在可能日本更年轻一些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可能性别问题？
首先是可能我从事的业界就是做跟版权相关工作的人，就是我们部门首先部长是女性，然后所有的管理人员就是组长吧全是女的，然后我们公司我们部30-40个人里面可能就三个男的，就是女性明显的很多。然后我的组长他是有一个5岁的小孩，所以他完全可以就是请育儿假，就是不用在公司上班，或者他女儿如果要接送的话，他随时可以就是请半天的假去看他的女儿。然后我们公司是如果你生一个小孩的话会罚20万，再生一个小孩再罚20万，生三个小孩罚300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玩具的，就是没有小孩就没有人买玩具了，所以他会鼓励你生小孩。
20万是换叫人民币是什么概念？
1万块也没有很多。
公司发不是政府发。
政府还会有更多的补贴，就比如说我有认识的人在日本养小孩啊，就是他如果你读公立的学校，你完全不需要自己交钱。然后根据各个你居住的区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条件。比如说我有认识小孩，他有一点自闭症，然后他的区是可以允许这个小孩自己选自己想去什么学校，比如说你上午在这个小学读，下午在这个小学读也是可以的。然后小学会出租车，就是区派这个免费的出租车接你的小孩换这个学校。然后呢，对于妈妈就是也会给更多的补贴，然后育儿假也是保证会有的。
我突然想到，就日本的公立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就是因为我也特别好奇这个，然后以及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我们就是作为外国人，那这种移民的小孩他的国际学校的选择就是又是什么样的，我就还挺好奇，不知道美月有没有了解过。
应该是可以选择上国际学校，但是国际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就是要花更多的钱。但是我只认识就是身边有一个妈妈，她是纯移民，她和她老公都是中国人，然后小孩也是在中国出生，然后3岁的时候才带来日本。然后呢她就选幼儿园，然后选了幼儿园之后呢，这个幼儿园本来老师是不会中文，但是为了这一个小孩，这个全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学了中文。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小孩不说中文，哎，这个事情再说吧。这个小孩就是有一点点自闭症，他学说话学得很慢，然后就是他只能听得懂英文，因为他看 YouTube 看太多了。然后最后老师发现只有用英文对话才是跟这个小孩能对话。但是就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在听说这个小孩要入学的时候，就所有人就去学了这个中文。然后他是完全可以跟日本小孩一样子，就是上公立的学校，只要你在这个区住，你就是这个区的住民，你就可以享受跟日本的小孩有一样的待遇。
太好了，这个听起来就是虽然可能就是因为包括我之前就是还在做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嘛，就会发现很多就是关于亚洲女性的研究其实最早都是从日本开始的，因为其实日本的性别平等问题更早得到关注嘛，然后可能就是虽然它在传统上有很多的对女性可能是不利的这种制度安排，但是也因为它更早被这种学者也好或者政界也好就是重视，然后也是日本的女性自己有主动的去就是争取这个改变，所以它可能其实已经在制度环境上至少是进步了很多，不管文化观念上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我觉得还挺就是有刷新到我对日本现在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的一个认识。美月，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你接触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从中国去到日本的这种同学，然后也见证了就是可能大家的来来去去，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可能适合，什么样的人可能不适合，就是说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呢？或者说对于就是非常好奇日本的生活环境想要尝试的我们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吗？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你觉得是必要的
啊？首先我来讲一下不好的，就是女性不好的。我有朋友他在一家比较传统的行业，就是印刷厂工作，然后他是一个理科生，就是他一开始被分到的是真的在乡下的厂里面做技术职，就是比如说这个印刷机器怎么做，所以他的工作环境里面大部分是男性，然后加上他是一个外国人女生，他一开始就觉得所有的公司的人就是来问问题，不会去寻求他的意见，会去寻求男性的意见，所以他觉得他在整个公司里面是被忽视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他们公司会有派遣的女孩子，就是在日本是有派遣制度的，就是你是一个正社员，还有一些是派遣公司派来的事务员，就是负责处理一些杂物，就是学历不是特别高的人会去做派遣社员，被分到这个大公司来去处理一些杂物，比如说日常的文书之类的。然后这些派遣的社员呢，据我朋友的观察，他们觉得这些派遣社员大部分来大公司工作都很想要跟大公司的社员结婚，就是因为有机会认识就是有钱的，然后有比较有事业的这样好的大学毕业的男性。然后呢，我同学就会觉得他自己被这些派遣的女性讨厌，因为我同学是一个正社员，然后他可以和就是这些在这个公司认识的男性社员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然后派遣的人就会在背后议论他。然后还有就是他有感受到，就是有一次隔壁部门的人来找询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时的办公室就只有他一个人，但是这个人看到是他在，他偏偏就不去问他，他一定要等到一个男性的社员来了他才去问这个男性的社员，所以我的朋友就会觉得很被忽视。所以他最后的做法就是劳灾休息了可能半年，然后换了一个部门，换到了就是不是厂里面，换到了东京的他们的分公司做别的事情。就是我朋友的经历，就是如果你是就是在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的话，就会比较还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然后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在日本生活，怎么说呢？首先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在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有非常多人都跟我一样想留在日本工作，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尝试在日本找工作。但是呢，如果你给自己一个退路，就是我说啊，实在不行我可以回国的话，这样的人最后都会回国的。如果你一心的想留在日本的话，就是一定会留下来的，就是我目前的观察。就还有一个我觉得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热闹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不太喜欢日本。比如说东京吧，你过了八点钟以后就是所有的商店都是关门的，就是没有什么夜生活，除非你去新宿就是喝酒，这只有居酒屋吧，或者唱卡拉 OK， 就是没有你想象中就是在北上广有那么丰富的生活。以及还有比如说有人很喜欢交朋友的话，就是比如说日本人很难成为很好的朋友，跟日本人就是你要跟他们交心的话呢，是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很难跟 local 成为交心朋友这一点，我觉得在新加坡也是一样的，即使大家都是可能华人，但其实文化根源完全不一样。然后即使说你在工作里面能够跟他们谈笑风生，然后经常吃午饭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圈子，然后教会也好，然后那些很熟悉的朋友也好，就他们自己那个圈子你是很难融进去的，而且即使融进去了，很可能他们聊的很多东西你都未必感兴趣，然后也不一定说就很符合自己。
我觉得在美国我现在比较多的朋友就都是国际生比较多，就是可能来自比如说欧洲的，然后有以色列人，有伊朗人，有埃及人， 就这些，因为我们宿舍比较多国际生，然后可能整个博士生的群体里也都是国际生比较多，但实际上就是和美国 local 我比较多的朋友都是 ABC 背景，就是还是他虽然是美国人，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亚裔背景的这种比较多吧，就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交集才会比较容易成朋友，不然的话可能和就是美国人他们可能关注的一些东西，就是我没有从小有这种生长的背景，所以还是比较难有共鸣。但我刚刚想问美月的问题是，就我很好奇，在日本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嘛？因为我觉得你讲，其实我觉得日本的社会可能跟美国有一点相似，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虽然可能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可以比较热闹的聚会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结束之后就是各回各家，然后比较难有建立起非常非常深刻的联系。这个可能跟就是至少是我跟我大学以前的体验，就是在高中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就24小时，然后每周7天可能差不多都在一起，所以那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就还挺好奇，在可能日本的中国人之间会不会也会有像可能在国内能够产生那么比较紧密的联系。
在日本的中国人大部分都会先去读语言学校，就是学日语，然后在语言学校之后你再去考学。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欢中国人这个圈子的话，在语言学校就会有朋友，然后就会一直发展下去。然后在比如说你在日本读的本科，然后也会有华人的学生，你们就会比较容易形成这个圈子吧。因为我在之前有在那个塾打过工，塾是一个美术塾，就是想成学画画的中国人来补习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就会非常的抱团，比如说他们会去就是说出了池袋北口之后，就是官方语言就是中文了，你可以完全不用日语在那个地方生活，就是餐馆也是中文，然后超市也是中文，然后呢买东西你可以买到所有的就是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就是很多人如果在语言学校就是发展成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只在中国人的圈子生活，就本来在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日语也没有特别好，没有办法去交到就是日本人的朋友，再加上日本人不会来很主动的约你，就是只有你约他不会很想来约你，所以你就更难和日本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交集吧。我觉得如果你想跟日本人成为朋友，要么是你们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你们同样喜欢一个漫画，然后你们在某个活动上认识了，或者是网友，我的朋友要么就是网友，要么就是大学院的同学，或者是一起打麻将认识。
我理解日本是一个很推崇就是匠人精神，然后很推崇这种手艺人的一个文化，那是不是作为一个麻将的艺能人的话，其实也会很受当地的一个尊敬，因为你真的是一个类似匠人的角色。
麻将这个事情是在 N League， 就是日本的有一个职业麻将联赛，可以理解成像职业棒球选手一样，像电竞联赛一样，有这种联赛出现之前，就是你对于一个麻将职业选手的 stereotype 就是喝酒、抽烟、打赌博，然后大输，然后你很难想象去教一个小朋友打麻将。然后当有 N League 出现之后，就是大家对于职业麻将选手的印象就变成了穿就是比赛制服、运动服的帅气大哥大姐姐在教年轻人和老年人打麻将，就变成现在这样子。所以就是它是有一个印象的转变，关于匠人精神。不过我真的觉得就是日本子承父业这个事情还是很传统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样是中国留学生，我的高中同学，然后呢他去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就过了，就是他是我唯一见过一个就是面试第一家就过了的人。然后他，我觉得他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学经济的学生，但是他去面试了一家能源公司，然后呢，能源公司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想来我们公司呢？然后他就说，他跟我练习过很多次，我跟他说，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成功。他说的是，因为我爸爸在能源公司工作，然后呢，我想成为就是像我爸爸这样子的，也在能源公司工作的人。 然后呢，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所有对面的大叔们都频频点头，就是觉得很认同这一点。还有一个事情是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不了解日本的男人在想些什么，因为面试官都是男的嘛。然后呢，我就用了约会软件，随便去约了几个男的聊天，就问他们，你们当年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觉得说什么样的志望理由比较容易过？然后呢，有一个日本人就跟我说，他是一个银行员，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人跟我说，未来我要成为像我爸爸妈妈这样一样帅气的银行员。然后他觉得这个让他很印象深刻，当时我就很 shock， 什么？为什么要子承父业？然后我就当时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就是觉得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你才可以去选择这份职业。然后爸爸妈妈从事这份职业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正好我最近就是做过一个采访，就是采访北京的一个创新型高中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们就是在做一个相当于生涯指导的项目，就是先带他的学生们认识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会请一些家长来分享，然后带孩子到那个家长的公司去看一看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其实大部分的小孩没有机会和时间去了解他们父母的工作内容究竟是什么，因为大家的就是路都很清楚，很统一嘛，就是读书考研，然后去抢这种最热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这点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会很好奇这个背后形成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年代年轻人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内化他们就是父母辈的这种职业的喜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定是他们认同父母的那个职业的工种，然后就是认为这个职业是有尊严的，是值得敬佩的，所以他才会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日本人不会觉得就是某一些职业才比别的职业要好，就比如说在中国大家可能觉得做老师或者做律师做医生才比较好，当然在日本也会觉得做律师做医生比较有钱，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就是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会去考虑这个事情有没有钱或者社会受不受尊重这个问题，因为日本人觉得所有的职业都是一样的，而且我学什么专业和我最后找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很多日本人他不会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必经之路，我可以高中毕业了我就要去工作，或者是我就去上职业学校，比如说我就是想成为美容美发，我就是想学化妆，我就是想做发型设计，我就是想去做声优。就是大家选择职业的时候就是考虑的事情就是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日本人还有一点是他们的地方或者说家乡的观念很重，就是日本人很难离开自己生的地方，我是这么感觉了。就是就算大家比如说去东京上学，他们就是要回来自己的地方继续工作。
今天整个氛围都好欢乐因为太多有趣的事儿，就是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工作，我觉得简直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可能之前对日本有一些印象就通过每月的分享会得到印证或者是推翻，然后特别是刚提到日本麻将，我打开眼睛就太开心了，今天聊的。
是的是的，我们也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我们听众小伙伴就是跟我们分享你去到日本的感受，或者说你对日本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听完这期节目之后有没有刷新一点点你对日本的看法，然后也很期待就是之后继续关注每月的在日本的生活，然后期待我们能在日本相见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